圣经还要提的，我想就很清楚了，应该是五个地方加在一起，就历代之上第五章，历代之上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第26节，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提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歌散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特别还不光讲了歌散，还讲了歌散河，所以可见在歌散那里又有叫小支流，所以这里讲到歌散河。还有呢，那个哈拉跟哈拉两个都很像，这里又多了个哈拉啊。这个哈拉跟哈拉呢，应该跟歌散我们说是两座小城，一面是城，但歌散又是河，还有多了个哈拉，所以加起来应该是五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应该以色列人要落到那里去的地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到底他们往什么地方去呢？那我们上一次读到以赛亚11章的时候，讲到他们要向西飞，然后要扑在非利士的肩头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这些失落的支派，他们的主体应该是失落到西方东方去，尤其是从巴旦亚兰以后。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后来那的确后来根据他们自己口述的历史告诉我们，经过很多逼迫以后，尤其亚历山大，他慢慢的，尤其躲亚历山大唯一的办法，我们知道你躲罗马最好的办法就要逃过尤法拉底河就可以。那么亚历山大也讲，他这个版图具有一定的地方，所以为了躲他们呢，所以他慢慢就往东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形势来讲很自然的就往东移，所以很自然就到了阿富汗跟乌兹别克那一带，到了这个地方就到了中亚了。然后呢，到那里离开中国就不算是很远，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能在这些地方找到他们是应该的，根本你按照那个形势来看，应该是能够是往那个方向去。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移民到中国，到美国。我们怎么叫英国人移民到美国？第一，我们在这 Boston 那一带叫什么？叫 New England， 叫做新英格兰。因为他们到了美国还想英国，所以现在不能叫他们 England， 叫什么？叫 New England， 总是。那么纽约呢？我们叫纽约，就是因为在美国，在英国有一个城叫 York。现在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叫 New York， 加个 New 就是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你只要看到这个附近，比方 Richmond 为什么叫 Richmond？ 因为在英国就是有个叫 Richmond， 所以只要是英国人去的地方，他的名字一定证明说这一定是英国人来过。你知道纽西兰也如此啊，纽西兰南岛跟北岛不同在哪里？北岛很多的名字都是土人的名字，南岛就不同。南岛很多的名字你看见 Christchurch， 你知道这肯定是英国的，不可能别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那些名字，有的就干脆把从前的名字就照搬不顾。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可能多半从那里来的。那我们要记得，对于这个十个支派来讲，那么后来很明显他们被掳到那里，一定在那里待了一段的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很自然的就变成他们第二个家乡，第二个故乡，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等到他慢慢往东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只要移到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你只要看他到了新的地方，尤其山区如果给他们起名的话，很自然的呢就会什么，很自然的就会取这个当初他们取过的名字。那现在非常有趣在哪里？有趣，我们不是讲过帕坦族人，就是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中间，我们不是说他有个隘口吗？这个隘口呢，就在那一带，大概那一带就是。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隘口2000年，成吉思汗经过那里，亚历山大经过那里。那么谁守住这个隘口呢？都是这些帕坦人守住隘口，他们是最会打仗的，也是最厉害的一帮，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他们说是全世界最无法无天的一个隘口，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我们说过，他每个地方可以居高临下都是几百公尺的，都是几百英尺的。 啊，所以最小的地方可以到5公尺，所以你就知道那是非常非常显然的。这些人呢，可以说就盘踞在那些地方。那现在这个有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很有意思。你如果到那一带去，你看见他们在那个地方所取的名字，都是当时在第二故乡的名字。比方说哈伯隘口，这个哈伯呢，就是哈伯河的哈伯，你看见吗？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那所以现在那个隘口啊，就叫他，因为那个时候很险要的地方，就叫他们想起哈伯河。如果叫他们想起哈伯河，那表示附近一定有个歌伞，也可能是要河了。那没有错，没有多久一个地方有一条河叫歌斯尼。你如果懂得原文的话，你知道那个音非常非常近的。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里，你还可以看到那条河。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在阿富汗没有多久的地方，一定要有个地方叫哈拉。哈拉或者叫哈拉，是不是？那大家如果今天查查你的地图，离开这个隘口大概300公里往西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Herat， 根本事实上就是哈拉，就是或者是哈拉。那么我们知道在哈拉，这就在那个 Herat 那个地方，现在他们能找到一个坟墓，那个坟墓的历史是最少1000年以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是慢慢往那边移的。那么而且我说记得不错，一本以斯拉书，这个不是圣经里面以斯拉记，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移。所以如果从那里慢慢到了阿富汗，应该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自然的照着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那么应该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应该是慢慢的往那个方向。那么然后呢，我们上一个礼拜说过呢，马拿西支派的人根据他们的口传呢，就是他们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然后呢就经过西藏，然后呢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大概是公元前221年，就大概秦朝先后的样子。那么然后呢就留下来，后来因为受逼迫，所以就被赶往南赶。那我们不知道他跟羌族为什么不同，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羌族在四川那边嘛。然后他们就往南走，往南走，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面，所以就称作兴隆人。再过100年，他们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呢就被烧毁了，后来继续往南走。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历史都是口传的历史，就是父传子，子传孙。那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除了资料没有更多的资料，他们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一直传下来。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的话，那么很明显应该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到了西藏，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呢慢慢受逼迫往南走。那么往南走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往越南、菲律宾那条去走去，还有一条呢就是到了缅甸，然后往西就到了印度这个。那这些人呢，他们虽然说中国话的，因为在中国很久了，所以他们的话中国，而且有的也有点同化什么等等，所以但是有的你还是看得出来他是犹太人，有的根本就像中国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兴隆族的人。那么这个兴隆族的是这样的往下走。那么然后呢，有一部分我们说，如果羌族也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之一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么羌族如果就历史来讲非常有趣的，因为历史无论如何，你去读那个《后汉书》啊，你去读那个历史史书的话，你就知道说，到了后汉的时候，其实事实上羌族的范围呢，是从新疆以南，包括这个甘肃、青海，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什么陕西，还有就是四川，还有呢就是西藏。所谓青康藏高原这一带，通通是他们的族，的的确确很可能他们就漂流到这一带来。那么有的他们住在山上，因为都是高原呢、啊。其实中国很有意思，中国的你去研究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几个种族，汉族当然许多人觉得汉族是最重要的民族了，但其实汉族呢是所占的地盘呢是整个中国版图的40%。所有60%都是少数民族所占有的，而其中不要忘记，如果读历史的话，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两个少数民族，所谓少数民族，非汉族，我们称它做西夷，后来又称它做西戎，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在西边过来的，那一个就是姓氏的氏族，还有一个是羌族，羌族就是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人，从羊从人。 所以这个就是羌族。那么这个是很古老很古老，但是很奇妙，到现在氏族已经完全同化了，只有羌族呢仍旧散布在这些地方。那么现在研究西藏的人告诉我，研究西藏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西藏人就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圆脸的，是同化的西藏人，一种呢长脸的，这些人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的。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很那这个走这条路是应该这样走，没有这样往前走是没有什么太大困难的。缅甸还有个缅族，缅族呢听说也是什么呢，也是羌族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个你研究羌族的历史分布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找到了那个这个东汉和西汉那个时候的地图啊，那个地图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个羌族分布情就很清楚了。所以假定这个羌族真的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的话，那么再加上新龙族这些，你看它的分布的情形很明显的慢慢就往这边来了。那么最有意思的，最近这个日本人呢、他们派专家到这个羌族啊去做研究，因为他们在研究他们跟羌族有什么关系。那么问题在这里了，我读的时候也读到一些记载，说是日本人也可能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过，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太离谱了吧，对不对？不过他们研究啊，什么这个日本那个这个宗教里面也有什么以撒献以撒这一个故事，还有什么他们抬那个什么东西跟约柜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但是我总觉得不大可能。那一直到最近他们真的认真，而且写了好几篇论文，他们真的派专家到羌族去研究。那当然他们是想说会不会羌族是我们的后代，其实研究历史呢，当然日本应该是羌族的后代，如果真的是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到底什么关系搞不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个并不重要，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往这个方向走应该不是很困难，而且他们都在这些高山的地方，都是就是他们在的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他们一些的东西，你呢还能够找到那个名字各方面还能。我举个例子，如果要是这个巴坦族如果不是在阿富汗高山，我们从太空看的那么偏僻的地方，一到纽约就老早被同化了，所以只要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好像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摆很久很久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稀奇得很，神似乎借着这个呢给我们一条的线，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无非是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的话实在是很可靠。你看慢慢慢慢的确是往那个方向进行的。所以大概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大概这个散布的情形是这种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上一次说过了哈，说过这个果然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去，因为如果这个马拿西支派有500万，而且从表面看是印度人，那么你看因为这个以色列政府当然不会一下子把500万印度人把弄进来，就我想这个不大可能，所以他们当然要求就很苛了，虽然很苛，但是我们知道到了现在大约有500个马拿西支派的人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是有一个已经当兵了，那可以说3000年来如果他是马拿西支派的话，那么果真的是的话，那是第一个回国当兵的。那么这个当初回来并不容易啊，回来这个拉比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拉比发现，这个拉比他花了30年追踪他们，他们最早发现，所以然后他回到以色列就跟以色列办交涉，现在终于成功了，以色列慢慢被说动，然后现在但是要怎么回来？回来要有钱回来，所以他们呢就去募捐。我上次说过，那么现在大概一个人的飞机票是800块钱，所以后来果然募到800，所以这个500个人回来，就像圣经所说，他们是向西飞，而且扑在这个腓力斯的箭头上。腓力斯的箭头我们说过就是特拉比嘛，因为那个位置，腓力斯人地的位置，那个箭头就是特拉比，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果然是向西飞而且回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领会的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说你看见果然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你看这些慢慢慢慢的就要清楚了。那么也许大家说这个口传靠得住靠不住呢，那现在我们发现口传有它的道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这个南非啊，南非有一个有一般的人叫做伦巴族，这个伦巴族根据他们自己的口传呢，他们是先到也门， 然后呢就跨了海到伊索比亚。到了伊索比亚以后呢，他们有一部分就留在伊索比亚，就变成伊索比亚的人。那么然后一部分在往东南走，然后就到了今天南非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他们，我们上个礼拜说过，如果你看看他们的习惯，他们也行隔离，他们也一个礼拜他们有一天要像安息日一样，他们这样。那么还有很多也吃什么这个肉跟奶啊不一起煮啊什么等等。如果你仔细看他们那口传下来的那个你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他们的的确确不是当地的非洲人，的的确确这些应该从中东过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大概十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类学者，那么他呢在伦敦大学，所以他呢就决定要研究他们，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在他们中间，然后就照着他们口传的路线，就从南非一直回头走，然后回到也门。回到也门呢，他们说他们是西拿，从西拿来的，西拿圣经里面有他，在以斯拉基有。那么到底也门的西拿什么地方呢？所以他要把这个地方找，照着他们路线找到以后呢，果然找到了西拿。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事实上呢，他个人认为说，他们这些口传是非常可靠，不是完全，当然有的是夸张，但你要取它合理的地方，那么按来讲你可以大概能够拼成一幅图画，所以照着这个来走。那走了以后还是没有证明啊，因为你怎么证明这个事啊？所以我们的最近不是 DNA 可以测试嘛？所以因为 DNA 测试的缘故呢，现在发现很清楚了。现在所以1999年那个这个报上都有的嘛，那个纽约时报什么都有，那是很大的一篇消息。那就是说根据这个测试的结果，这个伦巴族的人呢，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光是以色列后裔，最叫犹太人吃不消的，就不是吃不消，最吃惊的，就是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是亚伦的后裔，这个很稀奇的。那么这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所以你知道说，这就证明说他们的口传有道理，不是如果没有后面的口传，再加上这个 DNA 这个所谓 DNA 的测试是临门一脚，你知道吧？等到你打仗，这个足球踢得差不多了，最后有一个人一定要来个临门一脚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前面口传好像踢足球踢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你 DNA 要临门一脚，你知道这个就对了。所以这个呢是终于找出来。那么后来呢，你怎么知道那个西拿就是可能他们来的西拿呢？结果他就去采取他们的唾液，他们西拿那地方唾液就带回伦敦一测试，果然和伦巴族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后慢慢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犹太人这方面是弄得蛮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底羌族是不是，到底日本人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这个慢慢的多少应该会将来会有个水落石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不少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所以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慢慢就会显明。那么有的如果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能够回去。不过当然根据常识来判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慢慢就混杂了，尤其同化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除非因着地理的原因他们还是留在那里，那有可能。我们说伊索比亚就是个例子，对不对？犹太人就是个例子，只要你是越边荒的地方，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情形是可能的，非常可能。不，如果这样的也是很可怜的地方，你们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那除了后来有的在一个文明的地区，结果被人追赶，然后他们还得要流浪失所在偏乡，在旷野。如果亚伯拉罕看见，你看个什么感觉？所以你知道这个新罗这个马拿西支派里面，他们怎么讲的地震，他们怎么讲啊？他说为什么有地震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呢，有的过了一阵子，他要摇摇这个地，然后看看你子孙还活着还不活着，就是他这么讲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从这里实在是很心酸呢。还有你知道这个，你如果到印度去看这些他们这个所谓马拿西支派的，他们也吃猪肉。那么有人说吃猪肉一定不是犹太，他说不，他说为什么吃猪肉？他们每次猪肉一定要跟灰混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他说你叫猪肉跟灰混在一起，这个整个器皿就不洁净了。他说为什么我们吃它呢？我们就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不洁净了，我们已经被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边，神让我们流放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他说我们只要没有回到以色列一天，我们还吃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些历史，如果弟兄姊妹，这些真的是你说的失落的支派，当然只有神知道他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自从他们到了巴旦亚兰以后，他们就失散了。最后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说他们要向西飞，然后犹大的跟以色列家他们要一起往耶路撒冷，要一起往神所给他们的地方去。那最后犹大支派，犹大的那个帐跟以色列帐要成为一根帐，所以不只证明他们要回来，他们不再彼此猜忌，而且他们要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事实上就是今天在这么多年来，神也许做了这样的工作。那么讲到中国的羌族，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那么关于详细的资料，弟兄姊妹可以去读它。是191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有一个苏格兰这个弟兄，就是他是内地会的这内地会的这个传教士，他呢主要是以成都做根据地。那么有一天他就去参观了这个，去看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所以他们花了20年呢去研究它。到了抗战的时候，他就回到苏格兰，他就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非常特别，这个书名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古老的传教士，然后下面说是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因为实在对整个中国的古老这个拜偶像的宗教来讲，那么这些人应该像 missionary 一样。不过当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把福音真的主耶稣传给他们，但是起码他们要告诉他们说宇宙中有独一的真神。那么这是他那个书名。那么这个弟兄当然他一面他是帮助他们，一面做研究。那么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他的确把福音送给他们。后来他发现传福音很容易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口传，那么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认为他们的历史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么然后呢，他们是认为说他们是经过了3年3个月以后，他们才到了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如果这些口传是对的话，那么这个3年3个月到了这个里面都有蛮有一点意思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根据他们自己口传，他们的记忆里面呢，觉得好像他们的祖先是12个孩子，有12个儿女。这个列祖名字他们已经忘记了，已经记忆里面忘记，他们现在书卷也没有了，已经这么久了。那么所以在他们每次这个献祭的时候，祭坛的时候，他们周围一定要摆12个旗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这个 Torrance 就是 Torrance 叫 Torrance 弟兄呢，就去把福音送给他们。后来就发现呢，他们里面很多东西根本就是旧约圣经，所以就指给他们看，就是希望就指给他们看说，事实上呢，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信了主了，信了主，那么后来他才发现，这些羌族人呢，第一他根本和汉人不两。羌汉不两立啊，为什么羌汉不两立呢？因为汉人都住在那个这个水的旁边，就在闽江附近，他们呢多半住在山上，根本不来往的。那么他们认为看不起汉人，觉得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呢，汉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蛮子啊，所以根本两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很少很少来往，而且他们非常小心，对外绝对不说什么的。但是自从他们有的信主以后呢，那么他们当然有的信有的没有信，信主以后他们就自然把他里面的故事就告诉了 Torrance。 所以 Torrance 可以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算深入的，这个比普通一般呢，现在我知道有的人在 Harvard 也去做了4年，这个情形不一样。因为你一定要深入他们，然后你真的了解他们，而且你对圣经要很熟的。所以后来我读了这个 Torrance 的书，我就知道他的的确确是认识圣经的人，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他真的要很认真，他的的确相信说他应该就是，应该他们就是。那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也叫 Torrance， 是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所以最近呢又把这本书又把它再版，然后呢他自己也到了四川再走一趟。那么他觉得他父亲很多地方的这个见解大体上还是对，就总的来说，那么这个老这个他这个年轻的 Torrance 也认为说应该 应该不会错的，这些人呢，应该是跟以色列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渊源，这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如果从里面所拿到的证据，那是没有问题。第一次托人见到他们，看到他们的鼻子，看看他们的长的样子，他就觉得这些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建筑啊，因为后来他去查了一些资料，和这个什么呢，和考古学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圣经不是有个地方叫博士麦嘛？大家还记得博士麦？这个博士麦考古的时候，那个出土的那个城的样子啊，就是跟他们的样子一样，很多很多这样的高塔，很多很多这样高塔，而且呢，他们是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村子是几个四个房子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每一个房子啊，它有五六层，每一层都是三米高的。那么然后呢，外面用个独木梯呢，可以爬上去的。那么最奇妙就是说，它这个一栋楼啊，这个叫碉楼啊，不是叫碉楼，这个叫庄房，庄房。这个庄房，一个庄房跟一个庄房中间呢可以通的，所以像棋盘子一样。如果大家他说你刚刚去参观他们的，远远看呢，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很多的工厂，就像工业区，因为很多很多这个高的这个塔叫碉楼，很高很高，有时候30米高啊什么的。那么平常呢，有时候可以储存粮用的。那么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个住在庵里面，但他们对外人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警觉。那么然后呢，他们整个村子20几个房子或者50几个房子是连在一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战时的时候，他可以从一个楼跑到另外一个楼，跑到另外一个楼，所以动作非常非常非常快。所以他的第一个印象，托人的第一个印象呢，就觉得那些的城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那些城，而且他对外人当然是非常非常惊讶，但是你从各方面来看，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很多地方，比方他们耕牛啊，也像圣经一样用2条牛一起耕啊，什么等等。所以他仔细的住进去以后，那么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他给我们的印象，他觉得印象最深是什么呢？最深就是他们呢，是他们称这个神叫阿巴奇。这个阿巴呢，就是父的意思，这个气呢，就是灵的意思。那这个两个东西就放在一起是很特别的。那么根据他认为说，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而且认为神呢是什么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圣洁的神。所以他们最喜欢一种石头啊，就是白鹰，就是那个就是白鹰石，就是白洁白洁白的石头。他说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这个神的圣洁，因为他们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有献祭这件事。他们不光献祭，而且他们献祭的时候呢，和逾越节和这个赎罪日几乎是一样，他们也是每年3次要过节。那么更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过节的时候当然不是到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到高的地方去，在高的地方呢，他们在那里献祭。所以在这里呢，就给人一种混的感觉。那一面呢，你看出来就，所以现在有的人认为说他们是拜那个白玉教的，就拜白玉神的。那其实根据托人是说，和他们谈的有个他们不拜的，他们是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啊，他们就是象征神是圣洁的，所以人不能够靠近神，除非要经过献祭才可以。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呢，他所描写的他们这个献祭的，尤其是每年3次，有一次那个典礼就像什么，就像这个逾越节跟这个什么，跟这个跟赎罪日的翻版一模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他们的确是把羊宰了，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以前也要接近自己，那么等等。那么最重要就是说，整个的观念就是给就是这个观念是普通中国中民间宗教没有，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印象很清楚在哪里呢？印象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呢是相信神圣洁的，人是污秽的，所以人如果要靠近神的话，一定要有献祭才可以，而且献祭一定用羊的，所以羌族是从羊从人，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们的特点。有人研究中国的民族，说是四大这个民族啊，特点不一样，有的是鸟族，就是他们是拜鸟的，有的呢是龙的等等。他说羌族的特点就是羊， 他一定用羊来献祭的。那不光是羊，而且每一个人呢，一定这个他们不光是牧羊，而且用羊献祭，而且每一个人一定是有一件羊一定有一件皮羊毛衣服，这个你们看到讲义上面都有，每个人呢都一定会有。所以你看他们跟羊这个发生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这个没办法分开的。那么他这个皮褂可以两样，下雨的时候可以当雨衣，然后别的时候可以翻过来当风衣等等，那非常有趣。他们就是跟羊这个也当然也吃羊肉了等等，这些就是跟这个羊啊可以说分不开的。所以难怪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甲骨文里面就讲到羌族。所以重阳重人，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的的确确是献祭的，的的确确是以羊来为祭。所以根据 Torrance 深入研究的结果，他们应该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以色列十落支派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不止这个，所以这不止这样。那这个如果这我们如果再稍微深入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呢？事实上呢，如果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历史问题缺点在哪里？就是说，虽然是号称5000年历史，但是所谓信史可靠的历史不是很久。那现在就是说，大家讲羌族的历史的时候，都是围绕在不可靠的那一部分。但是呢，到现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把羌族历史再往上推，再往前推的话，那么的确有可能推到3000年，那就不是四个支派了，那因为你如果仔细的比较中国跟那个历史的话，那么现在很可靠，大家相信说这个夏商周啊，这个周入主中原的时候，周入主中原是周族进来，周族呢，那么他们追上去，他们最早的祖先就是羌族的，所以严格说来呢，最早周朝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羌族呢那个时候已经进来了。那么进来入主中原以后呢，他们就把还留在边疆那个羌族把它分开了，所以后来就不叫他们羌，因为他们自己是羌嘛，所以就叫他们戎。这个戎啊，就是戎是什么戎？就是戎马那个戎啊，兵戎，就这个戎，所以就这样写的这个戎。OK， 那么这个所以呢，后来就变成所谓的西戎。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羌族历史还要往前推啊，还要往前推。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说中国最早不是信佛教的，这个孔子为什么说祸之于天无所导也，不要忘记啊，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羌族他们进来了，他们的的确确是相信独一真神的，而且从羊嘛，从这些相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帝叫天子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研究中国这个宗教史的话，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如果从这个方向看上去的话，很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羌族呢，甚至于可以再推到3000年以上。如果推到3000年以上，那就不一定是十个支派了，3000年以上的话，那很清楚就圣经里面所说的闪族，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很可能闪族就是这个所谓到了中国，那么其实到了这个闪族到了中国以后，你看见这个包括新疆大概也入主中原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我们这不是指全部的闪族了，中国当然是闪族的一部分，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从什么，是从土耳其这边过来，或者我们要等到挪亚以后分散到中国，我们不知道。所以根据时间来讲，如果是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禹啊，在四川呢也是羌族的人。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一个船呢、啊、是一家八口啊等等，为什么中国有个义字，你看上面是我羊啊，下面是我，那么这些等等这些字呢，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这个，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花了3年3个月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他们是漂流的性质的话，不会算3年3个月。如果是漂流的话，你不知道明天到哪里，后天到哪里。 如果三年三个月，就表示他们到了中国呢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在中国有一帮散族的人和他们是类似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到被追赶的时候，最后等于就到了这边，所以他们才会三年三个月才会要到中国。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我们说过了，就在巴旦亚兰到今天，他们都叫自己是散人，没有都自己就是散族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很可能这些事是这样发生，我们不清楚。那么尤其大家不要忘记，当这个以赛亚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公元前八百多年的时候，我们说过公元前八百多年那个应该是公元前八百多年呢，应该是在这个西周的时候，那应该在西周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以赛亚已经知道有秦国有中国了，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散族的人，当然就是不知道，也许是挪亚过去的，挪亚以后过去的，或者后来过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表示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某一种的通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我们现在历史是考据不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这个十个支派他们的方向，就是从到了阿富汗以后，然后呢一部分就走丝路到了中国，还有一部分经过西藏等等的，然后到了中国。那么如果他们的口传是可靠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公元前大概220多年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然后被赶到缅甸这一带。那这样我们就和有一段的消息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是说过吗，在前不久在这个 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在古死海的古卷里面，他们发现呢这个注解里面有中文，有中国字，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中国字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非常的可能，如果的的确确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支派的就是开封的犹太人是12世纪，那是不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如果再早的话很可能是他们，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消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这个大概的趋势是这种情形。那么到底以后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相信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我们相信，就是主的话是不会错的。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我怕我们还不能就挺快停在，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就是讲到这些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以色列人被分散，好像枯骨四散一样，他们被埋在坟墓里面。现在呢，神要用地震把他们震回来，震回来以后，最后呢要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以西结37章那幅图画，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医学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从枯骨四散，然后到皮啊筋啊，然后到主要的器官，然后整个起来啊，这个图画和什么呢？和一个人呢、从健康到衰老那个整个过程刚好是相反的，刚好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拍一个人呢，他这个慢慢老了，然后呢等到死的时候是主要器官先死的，然后慢慢这个所有的骨头中间的细胞是最后死的，所以最后呢等到骨头中间的细胞死了，骨头跟骨头就分散，然后他们就枯骨四散。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人老化最后死亡躺在坟墓里面的过程。那么这个如果你用录影带拍的话可以这样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替一个小朋友拍，你看见他从滑滑梯滑下来，你知道这样滑下来很清楚，但是你没办法，就是小孩子从滑滑梯下面爬上面就不可能。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的录影带倒过来一下，因为他从下面就爬上去了，你从来把这个牛奶倒下来就倒在地上就不可能，所以牛奶不可能再回来的嘛。只有可能就是什么，你电视的时候，你那个录影的时候，你把它倒转的时候，哎，你这个牛奶就从地上面就收回来了嘛。所以你要记得啊，这个以西结37章的图画就这个图画，从人来看呢，好像人在那个放一个录影机，你看见本来呢以色列，你看这个在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情像一个身体一样，结果后来你看见枯骨四散，到今天就像这种情形一样。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做的工作什么？神的过的工作好像一个人把那个录影带倒过来，那就证明什么？这件事神做的，人不能做。只有人所有的水拨出去收不回来的，能够收回来，这一定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定是神迹嘛。所以我们说，嫁出去女儿像拨出去的水，这是真的事情。你不就没有不可能收回来的？谁叫你叫她嫁出去呢？但是问题在这里，谁能够叫他收回来？这是一定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以色列人能够回来，这个完全神迹，神能够把它震动震在一起。感谢主，你看最后慢慢慢慢变成身体了。那么好了，但是还是没有气，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复国呢，是个政治性的复国，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要成为大军队。但是不止如此，最后圣经怎么说？两根杖要成为一根杖。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些回来神所震动的不光是两个支派，乃是十个支派。你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当然就是不可能才是神迹嘛，不可能才是神做的嘛。如果根据我们可能的，我们还那很自然，当然是神做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只有神做得到。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以赛亚、以西结这些书的时候，这里讲到以色列是讲到以色列，这里讲到以色列也是讲到另外一个以色列，因为在预言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乃是指着弥赛亚和弥赛亚的和所有我们这些真以色列来说的。所以圣经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以赛亚、以西结37章是讲到你看见神怎么让以色列复国，他们怎么从各地归回，两根杖怎么接可能一根杖，然后犹大跟什么以法莲他们不再彼此有嫉妒。不要忘记，这是双重的应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神的儿女是两班人，有一班人像犹大两个支派，他们关心神的见证，他们也没有失败，他们也有失败，但是神能够做恢复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有了一班神的儿女，有了一班神的百姓，他们根本就好像跑到世界里面，就根本就分不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年为什么十个支派非常难找呢？因为你看见，就算是羌族，他们还是就像圣经所说的，在桑干，在高处青翠树下，他们敬拜，他们现在虽然有的敬拜他们的真神，但是你看这是个混杂的情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初贝罗吗？当初贝罗，你说他们相不相信神？他们相信神，但是为什么又在青翠的上面？为什么又在山岗上面？混杂的情形，到了世界更是如此。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见这个情形，你就想起这个就是他们的标志。他们不是个十足的外邦人，如果十足的外邦人，根本不相信神的。今天你能不能到？如果到了这个，如果今天你找个宗教专家，你跑到这个十个支派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他们，你说他们是什么宗教？你能说他们？你能说他们？你能说他们多神教？不能，他们明明像独一的真神，但他是拜偶像。所以弟兄们，那个见证非常的不明朗，非常的不清楚。为什么爱世界，结果和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的神教徒根本不关心神的旨意，他们只要我们十个支派合一就好了，他们不管神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些福州人在一起就可以，我们这些上海人在一起，我们广东人在一起就可以，我们方便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的，这种十个支派你忘记了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还是要做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情不光是应用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也用在属天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你看的光景多么荣耀，但到了今天，大家四分五裂，是不是像你看见枯骨四散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回来以前，主要怎么做？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他能够行起神迹，能够借着属灵的震动，他不止震动天，他也震动地，他也震动天，在基督中间他也做震动的工作，然后把我们这些人枯骨四散，把他恢复成一个身体。在这里有一个身体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如此，而且让两根杖能够接成一根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为主做合一见证的时候，不只是包括那些明白圣经真理、明白教会真理、懂得做见证的一帮弟兄姊妹，合一真正合一的见证是两根杖连在一起的。 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他们爱世界了，觉得他们失落在世界里面，他们在荒丧在旷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好牧人，我们的主要寻找他们。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兴起我们自己的聚会，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找弟兄们，要寻找那些可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十个支派没有贡献的，他们实在是没有贡献，他们辛辛苦苦的回来的。然后建造耶路撒冷，你看见把弥赛亚主耶稣那个弥赛亚那个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虽然如此，什么叫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见证就是那个见证代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蒙福的，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真的子孙，所以只请我们记得，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生的，他就是你；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神就能够把他放在一起。所以什么是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不是我看上的弟兄，和真理看法和我一样的，明白真理的，不是。合一的见证就是只要他是亚伯拉罕，只要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要合而为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这个有可能吗，就好像问说将来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回来，神的话说是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失望，我个人觉得不丧胆。我们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做他的见证。但愿我们在这里学好的功课，有的时候神需要用猛烈的药叫我们不再拜偶像，叫我们不再高举某一个人，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做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些的教训不光是叫我们知道一点，今天大世界上可能神真的这的确神在这做这些事情，我们看得见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提醒我们，这些都是神迹。但愿我们为着那些在山上，为着在荒凉的地方，为着那些爱世界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借着祷告也和与神同工，最后主一定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就是以色列复兴群里一部分，以色列的复兴就是代表教会的恢复。神在教会身，在教会荒凉以后，神要做恢复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复兴怎样是四部曲，你看在教会身上神也做这样的工作。最后你看见说，所有神的